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接下来我们首先接通我们的特约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刘老师你好。
今天要给我们就澳大利亚禁枪的事情呢做一些点评。
对，因为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自从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发生了枪击事件，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叫 Martin Bryan， 他用这个用半自动步枪在塔岛上，就是在 Port Arthur 这地方杀死了就是35个人，然后是成为这个澳洲当时一个非常震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谋杀的屠杀的案件。然后事后呢，这个澳洲这个总理当时 John Howard 顶着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力，然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禁枪，然后又是就是也是又动用了很多这个政府的这个经费，上亿元的经费，然后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在民间的这些现在就变成这个非法武器就进行回购，但是这个效果就是非常好，就是澳洲这个这些年来可能禁枪已经有快将近20年的历史了，就是没有基本上发生过再发生过大规模的这种枪击事件，然后这个澳洲的这个禁枪的这个成功也是被这个其他国家就引用为典范，包括在美国之内，美国这个现在的这个包括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还有纽约时报等等各大的报纸啊，都是在呼吁美国能向澳大利亚的这个禁枪学习，所以说这个澳大利亚这也算是一个禁枪的法案，也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也被认为是霍华德执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
对，是这样的。但是最近呢，这个有迹象显示，这个澳洲这个严格的禁枪法有可能被松动的。包括最近这个澳洲这个上议院的一个独立议员，他就提出，就是说希望就是这个澳洲这个禁枪法呢，让他允许进口一些这个有更大杀伤力的这些半自动步枪，包括一个叫 Adler 的一个枪，但是这个呢是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当时呢这个是可能是前任总理阿伯特和他达成了一定的这个背后的协议，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政府会在这个禁枪法案上有所这个让步，他们会在其他的方面就是可能说是可以一些合作吧，在立法方面现任的。
可是埃伯特后来是断然否认了。
是断然否认了，但是这个是那个独立议员呢，他是这样说当时他们是有一些协定的。但是这个现任总理这个 Turnbull 也是没有说是完全否定，所以说这个禁枪法案是会不会这个松动，所以说现在就引起了澳洲一些议员，包括这个工党还有现在这个执政的自由联盟党的一些议员的关切，说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这么成功的禁枪法案可能受到一些威胁，所以说他们最近就成立了一个议会中的一个小组吧，就是叫支持这个澳洲的这个禁枪法案，一些这个其中的议员就是 John Alexander， 他就是接任了霍华德这个在班德隆地区的选区的议员位置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堪培拉的这个工党议员叫 Andrew Lee， 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经济学家，在澳洲国立大学，然后他在担任这个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时候，他就曾经写过很多关于禁枪法案的文章啊，其中就说到这个澳洲因为禁枪法案这个推行之后，每年大概可以说就是拯救了200条生命吧。
那可是我们在相关的争议当中，我看到的呢都是关于一些技术问题的讨论哈，比如说这个禁枪法应该松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允许购入什么样的这个有较大杀伤力的猎枪哈。可是这种枪关于是装弹是6发还是7发，是连射还是点射等等等等，这样技术层面的讨论纠缠太多的话，实际上是给整个的禁枪法是不是能够继续贯彻，能够执行下去，能够继续存在，已经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威胁了。
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啊，就是 会把原来一个可以说是两党的一些共识啊，因为这个东西你进行技术性的谈，就是一点一点的话，可能会进行一些松动。有时候就是一开始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可能说是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所谓的技术性的可以说是谈判或者是
让步
吧，这个。
可是据说有的这个统计数字显示，澳大利亚现在民间拥有的非法枪支的数量已经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了，政府也应该知道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为什么还会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这样妥协的姿态，有这样松动的可能呢？就是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是需要通过立法，需要别人的票数吗？
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是现在这个自从上次联邦大选之后，这个现在的执政党其实比上一届政府就是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个有更多的这个独立议员占据了这个上议院，所以说这个政府如果要通过立法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们也是希望就是得到更多的这个独立议员的支持，来进行自己这个推动自己的这个立法的一些项目。
那关于这样的松动，民间是不是应该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呢？还是目前只是集中在这个政界人士当中？
民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反弹，因为这个澳洲这个对禁枪法案的支持还是有很大的民意基础的，因为记得一个民调好像是80%以上的澳洲民众都是要反对这个任何形式的去改变这个现在的禁枪法。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蔡元文做了以上的分析和评点，谢谢你。
好，谢谢刘老师。